探索事实真相，搜寻幕后真凶。欢迎收听《绝密档案》。
还原事实，探索真相，欢迎继续关注《绝密档案》，我是大碗。在上节末尾咱们说到，实验进行到90天的时候，弗里尼的状态就已经非常糟糕了，他的睡眠周期变得越来越混乱，他自己的精神状态也大不如前，但他自己却全然不知，而且这些还不是最糟糕的。到了第100天，弗里尼的生活状态已经变得一塌糊涂，他的身体也出现了异常，最明显最直观的就是他出现了月经不调，有时一次都不来，有时一个月来好几次，甚至最后一度停止了。可能和月经不调有关，这个时候弗里尼的情绪也开始变得非常暴躁，由于不怎么吃东西，他的体重开始急剧下降，和最开始相比，他的体重减少了整整34斤。但是一段时间以后，他又忽然变得暴饮暴食，每次睡醒之后都要吃很多东西。为了防止他的身体垮掉，研究人员为他提供了一些维生素和葡萄糖等等药品，但这些药品也是杯水车薪，治标不治本。实验进行到第120天，此时弗里尼几乎已经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从一个充满希望、充满阳光、积极向上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目光呆滞、充满绝望的人，甚至他还患上了自闭症，变得不爱和外界交流。他有时会目光呆滞，坐在角落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对工作人员的询问不答不理。又有时他的精神会高度亢奋，变得歇斯底里。这样的情况让研究人员十分紧张，他们担心弗里尼继续下去可能会精神失常，甚至会丧命。于是再三思考之后，他们决定暂停实验。于是就这样，在实验进行到第130天的时候，他们强行打开了房间的门，把弗里尼接了出来。在刚出来时，弗里尼整个人都表现得非常迟钝，双目无神，沉默寡言，对研究人员提出的问题置若罔闻。等到经过2天的调整，他才会对别人的行为做出简单的回应。此时研究人员问他，你觉得自己在洞里待了多长时间了？他回答说，应该有60天左右吧。然而实际上他已经在里面待了130天了。毫无疑问，这次实验让弗里尼的身体和心理都受到了巨大伤害，他的多项身体指标都出现了异常， NASA 不得不安排他去最好的医院进行治疗。过了好几个月，他的身体才恢复健康，但也仅仅是身体恢复健康了，他的精神依然非常糟糕，他经常感到孤独，极度缺乏安全感，变得敏感多疑，经常发呆。曾经乐观开朗的弗里尼此时已经荡然无存了。直到后来又经过了2年多的治疗，他的精神状态才逐渐的恢复。这场实验虽然他没有坚持完成210天，但是 NASA 仍然给他支付了奖金。可即便如此，面对媒体时，他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轻易去尝试这种时间相关的实验，因为那种没有时间的感觉是非常可怕的。这就是这场实验的大致经过了。那回顾这场实验，可能有很多朋友会感到好奇，为什么这样一个有关时间的实验是由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来主持举办的？毕竟他们是搞航空的，为什么会对时间感兴趣呢？其实 NASA 也是有私心的，他们认为当一个人在封闭空间中独处，剥夺了时间的感知，这个状态和宇航员独自在空间站进行工作的时候的状态应该是差不多的。所以这一次 其实 NASA 也是在借助这场实验来为之后的载人航天提前摸底，提前来寻找一些经验。而事实证明，这场实验的确给他们带来了很多很多的珍贵的参考资料。可以说在这个方面，弗里尼是做出了巨大贡献的。尽管在后续采访中，弗里尼一再提醒大家不要轻易参加这种和时间相关的实验，但是在这场实验结束32年之后，也就是在今年3月15日，法国一家科研机构又举办了一场类似的实验，而这场实验仍然有很多人参加。法国这场实验，实验地点位于法国西南部比利牛斯山的隆布里夫斯山洞，这同样是一个很深的洞穴，同样隔绝了日出日落这种来自自然界的时间感知途径，同样也是24小时不间断的监视和无法关闭的灯光，当然也没有钟表，没有手机，没有电脑，没有任何可以显示时间的工具，一切的生活作息都由参与者来自己调整，这看起来和 NASA 的实验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但实际上他们也吸取了之前 NASA 实验中的一些教训，把这次实验的参与人数和时长都做了调整，人数从一个人独自生活增加到了15个人，这15个人有男有女，一起住进山洞里。实验的持续时间也从210天直降到了40天，大大降低了长时间的封闭环境可能对人的心理和精神方面产生的负面影响。当然可能因为人数比较多，所以他们也有了一些比较特殊的额外的规定，他们依然可以得到不限量的物资，但是唯独没有水，如果想喝水必须要自己在洞里打井喝水。实验者提前在洞里打了一口井，他们可以自行利用抽水工具把水抽上来，但是要想把水抽上来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也要费一番功夫，这需要充分调动他们的体力和脑力。除了水，他们的电也不是无限供应的，虽然灯光仍然是无法关闭，可是一旦没电了，灯自然就熄灭了。不过在幽深的洞穴里伸手不见五指，没有人希望灯光会熄灭，而要想得到更多的电量，他们要靠骑动感单车来发电。还有最奇怪的一条规定，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叫醒正在睡觉的人，这是因为随着时间流逝，每一个人的生物钟都会产生变化，他们睡觉的时间间隔和时长肯定会慢慢的变得不一样。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挑战似乎也没有变得更简单，反而是变得比较奇怪了。这场实验经过层层筛选，最终的15名参与者分别为8名男性和7名女性，年龄在27到50岁之间，他们来自各行各业，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以应对实验期间可能遇到的一些困难。这场实验的整体氛围和 NASA 的实验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在实验的第一周，一切都很正常，几乎每一个人都感觉非常高兴，这可能是因为人多的缘故，所以此时他们的作息规律其实会互相影响。在这个时候他们也保持着比较强的规律性，每一个人的作息时间都差不多，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人多他们相互影响的缘故。他们还制定了分工合作的计划表，每天有不同的人员负责打水和发电。但是这样规律的生活只持续了半个多月，在20天以后，他们每一个人的生物钟都开始变得有些混乱了。此时他们没有那么自律了，因为失去了时间的参考，每一个人体内的生物钟对时间的长短的预估都变得不一样了。比如10个小时过去，可能有人觉得已经过了一天了，但对另一些人来说可能只过了半天，这导致他们轮流打水和轮流发电的工作变得无法正常进行，无法再按照日子安排每一个人的工作了。无奈之下，他们改成了按照次数工作，比如 A 打了3桶水，那么接下来再由 B 打3桶水，如此往复，不按天数， 来进行轮流的按量的工作。的确，这种方法解决了一时的困难，但是一个月以后，这种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一些人醒着，另一些人却在睡觉，很少会出现所有人同时都清醒的时候，每一个人的生物钟都变得不一样了。但好在人数比较多，他们能相互沟通和交流，因此没有发生太大的麻烦，也没有人的性格脾气变得越来越奇怪。最终，在40天的实验结束之后，当被问到在洞里待了多少天的时候，很多人都认为刚刚过了20到30天。这也就说明，在没有了时间参照之后，绝大多数人的生物钟都开始变得越来越迟钝，他们的一天不再是24小时，而是30小时甚至更长。这和弗里尼的情况是很相似的，甚至其中有一个志愿者40天的实验过程，他只睡了23次，平均每一个生物周期达到了40小时。当然也有一些正面的案例，其中有一个37岁的数学教师叫约翰·弗朗索瓦，他每天都有运动的习惯，即便在洞里仍然会坚持每天跑10公里。这种自律和生物钟可能也是相互影响的，他的每一个生物周期就稳定得多，平均下来每个周期在30个小时以下，而且波动非常小。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变化呢？我们的研究显示啊，人体的生物钟不仅在调节我们的睡眠周期，也和内分泌、心跳、体温等等密切相关，而其中的睡眠周期的改变又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精神状态。因此，当我们的生物钟出现紊乱，那么随着时间流逝，一系列的生理和心理上的问题都会随之而来。所以，当无法感知到时间时，弗里尼的生物钟就变得完全混乱了，而他又没有其他的同伴可以相互交流、相互参考，这进而导致了他的整个机体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法国实验相比 NASA 的实验，一个是人多，一个是时间短，这两个因素可以说抑制了那种糟糕的结果出现的时间，也正是这两点区别让这两场实验有了完全不同的结局。时隔32年，两场实验，两种完全不同的结果，但是都无法证明时间是否真的存在。不过他们也给了我们非常重要的警示。失去时间的参照，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意志、我们的身体会发生难以预估的变化，而这种变化会把我们彻底摧毁。不论时间是一个真实存在的东西，还是一个人为创造的概念，可以肯定的是，它对于我们而言其实是极其重要的，是离不开的。虽然我们会想当然地认为没有钟表我们仍然可以过得非常好，仍然可以生存，那是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日月星辰，通过温度和季节的变化等等外在因素来掌握和判断时间的流逝。我们可以认为时间是存在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它一直以来都是抽象而且无形的。钟表乃至日月星辰的变化，其实都仅仅是体现时间的一种工具和形式。但是有趣的是，日月星辰的变化，地球的自转和公转，其实也恰恰可以成为时间不存在的依据。这是为什么？我们都知道，地球是在无时无刻的自转和公转的，因为自转公转才产生了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但是，其实它的转动不是时间的功劳。地球之所以会自转，要追溯到地球形成过程中积累形成的角动量，而地球之所以会公转，是因为太阳的引力。又因为太空里是真空的状态，没有力量能够让自转公转停下来，所以地球才会不断的运动，进而产生昼夜交替、四季变化。把这番话说得白一点，其实很简单，根据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我们会感觉时间是存在的，但实际上 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产生的原因是地球的公转和自转。而地球的公转和自转其实说白了就是能量转化的结果。可见能够体现时间的昼夜交替和四季变化，它们的产生实际上和时间一点关系都没有，全都是各种力各种能量导致产生的。由此可见，很多看似是时间的表现，其实都是另一种维度或另一种能量的体现。那么对于时间是否存在，也许更恰当的表述应该是这样的：时间不是一个实体，而是一个帮助我们理解宇宙的概念。所以我们可以说，时间是根据宇宙中的物体的大小、速度、存在、位置或持续时间的变化而持续存在的。除了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强调的另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是，据说和弗里尼一起在房间里的那两只小白鼠，他们没有出现身体异常和精神异常，这和弗里尼又产生了强烈对比。这是为什么呢？难道在老鼠的世界里没有时间的概念吗？从这个角度思考的话，难道说时间真的是人类凭空想象出来的一种概念吗？老鼠不是人，所以他对这种概念是不知道的，所以他才没有任何变化。如果这样看的话，好像有点恐怖，有点细思极恐了。不过有一种说法是这样的，认为小白鼠相较于我们来说，他们也有优势，可能他们能感受到一些我们人类捕捉不到的外界的时间信息，他们知道当下是什么时候，所以他们才没事的。但这也仅仅是一种猜测了，具体是不是这样，还得靠科学家们进一步的去研究。总而言之，这些问题让人们不禁去感叹，上帝啊，也许真的在掷骰子，我们接触到的永远只有其中的一面，所以面对这些问题，我们才会显得茫然和无措。回到实验中，我们想要搞清的问题，时间存在吗？可能这不仅仅是一个科学概念了，它更是一个哲学概念。从这个角度来讲，存在与否似乎都是合理的。而无论时间是否存在，是否真实，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早已经刻画在了我们的 DNA 当中，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想要追寻其中的答案，那么还要从当下开始，在有限的生命中做出尽可能多的探索，来窥探这世界的全貌。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我是大碗，感谢收听。如果您喜欢，欢迎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在微信搜索大碗说故事，点击关注即可。好，我是大碗，咱们下回再见。